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44-49。《路加福音》24:44-49，我来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这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阿们。我在瑞士日内瓦侍奉了6年，再来那里有一个地方是祭司会议场所，又提供住宿设施，名叫约翰诺克斯中心。约翰诺克斯原本是苏格兰人，是天主教的神父，但他接受了宗教改革之后成为了宗教改革者。他为了躲避都顿王朝玛丽一世女王的迫害，即血腥玛丽为了躲避对新教徒的迫害，来到了日内瓦。诺克斯深受加尔文的影响，从1556年起，在日内瓦为期3年的时间里，他牧养了使用英语国家的一些新教的难民，特别是英格兰人。后来他回到苏格兰，用新教教义运作教会，这成了今天长老会的起源。约翰诺克斯中心汇集了世界各地的教会，每年在那里举办1到2次的会议。有一次，负责主管会议的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希望下一次会议的时候，希望我能够围绕《使徒行传》1:8的经文进行讨论和发表。他问我能不能来做个发表。《使徒行传》1:8的经文，正如我们所熟悉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将要讨论关于圣灵和圣灵的事工。我内心真的很想参加，但是想到要在众人面前发言，感到有点害怕，所以我这样回答：我很想参加，但是我的外语水平很有限，恐怕很难胜任。最终我虽然没有发表，还是参加了那次会议。当然我也整理了关于圣灵的一些思考去参加会议。当时有几位发言者，他们的内容几乎大同小异，他们讲述了圣灵降临之后所发生的神迹奇事，特别是讲到方言、治愈以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神迹。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位牧师的发言者，他用英语讲，有人用法语翻译。如果有人用法语讲，那么就会有人又用英语翻译。尽管我的英语和法语都不太好，但那天我感觉自己像是得到了用外语翻译方面的恩赐，发言者的话我都听懂了。在演讲之后，参会者又分成了几个语言小组进行讨论。那小组包括英语和法语，我去了英语组。 讨论的内容与之前的发表几乎没什么很大的差别。讨论了一段时间后，小组的组长问了我的意见，我征得同意之后说我稍微回复的稍微长一点也可以吗？然后我说出了我的想法，我有救恩的确信，也有圣灵的体验，并且经历过说方言，我相信圣经中所有的事情和神迹。然而许多基督徒仅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经文理解为奇迹般的行为，即神的事工，但是耶稣说的是圣灵降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而不是说你们要做见证。当然成为见证人时用语言做见证很重要，但通过生活做见证同样重要。人们常说要过传福音的生活，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但约翰福音13:34-35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品格变得像主，这才是成为主的门徒。最重要的是，耶稣在离开之前对门徒们说，他若离开，圣灵将要来到，并且说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无论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多么大的神迹，如果这些神迹没有引导我们走向真理，那么那些神迹便是假的。有很多人获得了行神迹的恩典，却走上了歧途，因此引导我们走上真理的才是圣灵最大的作为。在讨论结束之后，在休息的时间，一位年过60的老者走到我面前，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非常感谢，我从没这样思考过有关于圣灵的事情。耶稣在即将被付死驾前之前与门徒们共进晚餐的时候发表了类似的讲话，这段话记录在约翰福音13-17，又被称为阁楼讲话。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约翰福音14: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向门徒们承诺，虽然他将离开，但他会差派保惠师来与他们永远同在。保惠师在希腊语中是 Parakletos， 他的字面意义是在旁边低语。当我们的人生路上走偏的时候，是圣灵对我们说这不是正确的路。当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时候，耶稣鼓励我们说，非常感谢，做得很好，让我们一起走到底。当我们在人生路上感到迷茫，或者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沮丧时，是圣灵对我们说，累了吧，握着我的手继续前行。耶稣称圣灵为另一位保惠师，这意味着耶稣自己在世上也承担了保惠师的角色。耶稣对伪善的法律赛人和试图阻止他走上十字架的彼得说，这不是正确的道路。 看到贫穷的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他说这位寡妇投进了最多的钱财，而且面对受到生活的重压，在正午没有人出来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女人出来打水，以及因贪图钱财一生受人指责的撒该对他说，累了吧，我是你的基督，我要到你家里去。耶稣承诺这位一组同样的宝惠师将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宝惠师圣灵是真理的灵。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宝惠师真理的灵，圣灵教导我们当走的路，并让我们想起主的话。因此作为有限自私充满欲望的我们，我们能够决心遵循主的道路，并走在这条道路上，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能力，完全是因为在我们里面作为的宝惠师圣灵。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耶稣的门徒他们都聚在一起，但因为他们充满了恐惧，他们关上了他们所在的房间的所有的门。耶稣向他们传达了平安的信息，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他们在极度的恐惧和忧虑当中，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平安。尽管如此，门徒们依然害怕。当他们怀疑出现在他们中间的耶稣是否是真实的存在的时候，耶稣说，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是耶稣以身体复活的明确证据。随后耶稣又问，这里有吃的吗？接着拿了一片烤鱼，当着他们的面吃了。耶稣接过了鱼，然后就吃了。在一般家庭当中，父母如果拜先祖，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可能在做祭祖的活动的时候都会堆满了食物，然而去世的父母或者鬼魂都不能来吃一粒米或一片肉，因为灵是没有身体的。因此耶稣在门徒面前他吃了烤鱼，是让门徒们都感到很惊讶的事情。这显明耶稣身体复活最明确确凿的证据。耶稣清楚地展示了自己身体复活的证据之后，他如此说，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四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我们在将旧约圣经分类的时候，分为四部分。创世纪到生命记这五卷称为摩西五经。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这十余卷称为历史书。此外，约伯记到雅歌这五卷称为诗歌书。以赛亚书到但以理书这五卷和何西阿书到马拉基书这十二卷共十七卷称为先知书。而希伯来文圣经则分为三部分，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五卷称为摩西五经。因为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这五卷当中，所以也称为摩西五经，又被称为托拉。约书亚记到列王记以及被称为先知书的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被称为尼维姆先知书，其余部分被称为凯图维姆圣文书。因此摩西的律法、托拉和先知书、尼维姆和诗篇的凯图宾都是指旧约圣经。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那旧约圣经也就是指整个圣经。耶稣说他来到世上进行事工，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复活，成就了所有旧约圣经的预言。因此耶稣继续这样说到46到47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耶稣对当天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人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关于他受苦难和复活的教导。现在耶稣再次向门徒们讲述他的受难和复活，并进一步谈到要传赦罪和悔改的话语。耶稣受苦难，死而复活，是迄今为止对所有生活在世上的人，曾经生活在世上的人，以及现在生活在世上的人，以及直到耶稣再来时，所有将要生活在世上的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信息。在启示录当中，到处都有关于耶稣对圣子神的赞美。启示录五章十二节说，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由22章构成的启示录展示了两个画面，地和天。在地上，通过当时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景象，展现了信徒们遭受的苦难；在天上则展示了天使天君和得救百姓的赞美。因此看地上就会让人叹息、沮丧、绝望，但抬头仰望天空则会充满喜悦、勇气和盼望。那位天上的主耶稣基督配得能力、智慧、财富、力量、尊贵、荣耀和赞美。然而这位主我被称为受死的羔羊，这位主他复活了，因此我们称他为复活的圣子神或创造主圣子神。但他却被称为被杀的羔羊。赞美诗，
赞美诗240首，韩文赞美诗第240首是：当完成著作托付的所有事情。一节根据英语单歌词翻译就是：当我一生工作结束，我跨越汹涌的波涛时，我将看到明亮而荣耀的早晨。当我到达彼岸时，我将得见我的救赎主，他微笑着最先来欢迎我。但是当我们到达约旦河的彼岸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迎接我们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240首的合唱部分的歌词是这样的：我的主，我的主，我若站在他的身旁，我的主，我的主，从他手上的钉痕就可以认出他。可以确认来迎接我们的是不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方法，而通过看他手上的钉痕。因此我们的信仰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复活。这个内容正如我们所做的，直到主再来要继续传下去。耶稣称他的死和复活成就了旧约圣经，并说这必须向耶路撒冷的所有民族传扬之后，他这样说，48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法庭上不仅有法官和被告，还有起诉的检察官以及被告辩护的律师。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在审判裁决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证人。要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就必须像过去一样要通过司法考试，并完成司法培训学院的课程，或者像现在一样毕业于法学院或通过司法考试的过程。然而不经过这样的考试却执行检察官、法官或者律师的事情的话，那就会毫无条理。然而证人并不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他们不需要接受以上标准的教育，也没有必须拥有一定金额财产的规定，但是证人必须是特定事件的见证人，并且必须诚实地作证，否则他们将受到伪证罪的惩罚。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证人，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成为证人。如果没有见证或听闻过任何事情，即使怎么渴望成为证人，也不可能成为证人。这就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做这一切的证人，你们要为这一切，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门徒们是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然后第三天复活的人，因此他们有资格成为从耶路撒冷到地极的见证人，并且他们是应该成为这样见证人。我们也是那些相信主为我们流出代赎之血，并按他所说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人。因此我们也应该是主的见证人。然而在法庭上的证人只需要口头陈述所见所闻即可， 只要证词是真实的，就不需要其他的要求。但是主的见证人不仅需要口头陈述，还需要用生活去实践这个见证。希腊语的证人是 martus， 这个词源于英语单词殉道者、烈士 marty。 耶稣的门徒大多数都成为了殉道者，因为他们所见所闻实在是很清晰、很确切，以至于他们无法将见证的生命转变为伪证的生命。然而耶稣并不是让门徒们盲目成为证人，这其中有一个大前提。49节如此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意味着只有在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之后，我们才能成为主的见证人。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按照希腊圣经的顺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翻译成中文是：只有当你们被赐予能力的时候。这意味着耶稣告诉门徒，只有在能力降临的时候，他们才能过上见证人的生活。能力或全能的希腊语是 dynamis， 根据这个词产生了英语单词 dynamite， 导致人们倾向于只考虑外在的力量。因此人们可能会把能力解释为治病、赶鬼、施行特殊的神迹，但并非如此。耶稣的事工是从约旦河接受洗礼开始的。路加福音3章21-22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然而耶稣并没有说，从现在起我要展示我的全能，所有的病人都会得到医治，所有被鬼附身的都会得到解脱，各种奇迹都会发生。耶稣从那一刻起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复活的道路，这就是被神委派的见证人的生活，也就是奉献的人生。因此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得到圣灵的能力，可以过好为主见证的生活，意味着自己是被赋予的人生，彻底的过好奉献的人生、服侍的人生。杨花金展厅有关于韩文圣经翻译的视频资料，通常要将圣经翻译成某国语言，需要传教士充分学习并掌握该国语言后才能够实现。然而韩文圣经是在国外首先进行了翻译。1882年，约翰罗斯传教士与许向运、白红俊、 李英灿等人一起在满洲翻译了约翰福音。然后在1885年，阿彭策勒宣教士夫妇和袁度游宣教士携带着李秀珍先生1883年在日本翻译的马可福音来到朝鲜。经过这样的过程，新旧约韩文圣经在1911年完成了翻译。为了纪念韩文圣经完整译本问世100周年，2011年在杨花金朝拜者面前播放了一次关于韩文圣经翻译的视频。这段视频展示了宣教士们为了韩文圣经翻译做出的贡献。所谓因在满洲翻译韩文圣经而梦想朝鲜全教的鲁斯传教士失去了他心爱的妻子和4个孩子，但是他从未放弃对朝鲜传教和圣经翻译的希望。作为翻译委员会的主席，一生致力于圣经翻译的袁度游传教士，在无法好好照顾自己健康的情况下，57岁时听到了神的呼唤。现在教育的先驱阿彭策勒传教士在前往木浦的圣经翻译者会议途中遇到船难，于44岁殉道。盖尔传教士失去了妻子和儿子，将他们埋葬在杨花金。彼得斯传教士也失去了妻子，雷诺兹传教士失去了他的长子。通过他们的奉献和牺牲，神的话语被翻译成韩文，每个信徒都能把它当作自己的宝物。包括阿彭策勒夫妇和袁度游传教士在内，埋葬在杨花金的传教士们已成为向朝鲜传福音、将圣经翻译成韩文并传播给我们的、传播到我们手中的见证人，以及作为被赋予能力的见证儿人过了他们的人生。今天是圣灵降临主日，耶稣的门徒们原本被世俗的价值观所束缚，尽管耶稣预言自己将受难、被杀，但会复活，他们仍然将耶稣看作是世界的国王，认为自己将成为那国家的官员。但当他们意识到耶稣说，你们要在耶稣耶路撒冷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全心全意地向主敞开了窗户，跪下祷告。圣灵降临后，他们成为了真正的主的见证人，成为得到从上面而来的能力的服侍者、奉献者，为主做见证。通过他们，世界得以更新。让我们也向主敞开窗户，或让我们成为寻求从上头来的能力的门徒。领受这份能力之后，让我们在家庭、工作场所、所处之处过好服侍和奉献的人生。通过我们的人生以及家庭和社会都将得以更新。为了赋予我们这份能力，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复活的耶稣向那些恐惧不安的门徒展示了他的手和脚已受苦的痕迹，甚至吃了一块鱼，清楚地表明了耶稣他身体复活了，再提醒他们受苦和复活 是根据旧约的预言之后，耶稣又告诉门徒们要成为为这些事做见证的见证人，而且还告诉他们要等候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正如主的话，门徒在赋予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了之后，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人，成为了生活在服侍和奉献之中的见证人。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灵降临主日，求神也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让我们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生活当中成为服侍和奉献的见证人。愿我们所在之处因我们而逐渐更新，愿我们每一天都成为圣灵降临主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